父神，我们感谢主，因为主耶稣是你的独生爱子，他为了世上的罪人来到世界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恶。今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因为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恶，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何等有福的一群人！感谢主。今天张牧师要讲到，求主带领他的查经，可以在你面前蒙恩，从他的查经当中，我们领受丰富的恩典、感恩、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我们今天这个因为在我自己教这门课圣灵论的最后一课，就是结束在圣徒的恒忍啊。那其实原来呢，这样原来的在我的那个讲义里面，你看啊，圣徒恒忍之后呢，还有两三课吧，就是39课。52课、53课是讲到灵恩啊。那么因为灵恩这三课呢，就是39章、52章、53章，这三个章呢，是我们整个开始上课的时候最早讲的三个部分。因为呢，因为那时候教会有这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就把灵恩的问题提到前面讲啊。那照着整个思路走下来呢，那么圣灵论一方面是圣灵做保惠师，一般的系统神学把主力都放在圣灵做生命之灵，也就是我们这一路上所看到的救恩的次序啊。有的神学甚至称之为救恩论，然后呢，就圣灵是恩赐之灵，就是圣灵把属灵恩赐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侍奉神。那么当然在古德恩书的次序里面呢，他是把讲圣灵的两章呢，他是放到教会论里面，因为他次序是52、53在教会论里面。那我是把它提到前面，并到圣灵论里面，因为讲圣灵的工作的话呢，他不仅是保惠师赐给我们平安安慰，给我们充满等等，他也不只是他赐给我们生命啊，就像救恩的次序一路上，我们圣灵论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第二部分啊，救恩的次序。还有呢，就是圣灵呢，他也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让我们能够服侍他。但我们知道这一部分呢，charismatology 就是charisma 就是恩赐了啊 ，charismata 是复数，那这个复数转成的形容词就是灵恩派的这个字了啊。这个是新约的字啊，新约讲属灵的恩赐有5个字，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字啊。好，那所以呢，我们要是不看重圣灵是赐属灵恩赐的神的话呢，那么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也是不够完全的啊。好，那么当我们讲了一年快讲完的时候，前面讲的大家可能都不记得了，你们可以回头看你的书也好。那在这里也非常的感谢 Helen 姐妹啊，因为她把我们的她每个礼拜给我们开这个Zoom 啊。此外呢，他还把我们洛利教会这方面的网页处理得非常好。所以前天我给的就这个课程的 link 里面，我又把我们这所有课程的网站呢贴上去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你们只要在电脑上 click 下滑，就可以进入到洛利华人基督教会这一方面讲论的视频，它好像是听频，好像是不是视频了，就听频， 听听比较好了，因为对不需要看嘛，只要听就好了。我们这个，那至于这些讲义呢，你们手上应该都有啊，有讲义，知道一课这样去听。还要感谢，Atlanta 教会北堂，我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我在教会。我在教会也是讲系统神学哈，那么那次的时候神论没有讲，神论很长，有19章没有讲，所以我们的时间就花在教会论跟再来论啊。所以那次那个7个论里面呢，我好像只有神论没有讲，但是教会论跟再来论都有讲，而且讲的啊也非常的好，所以我这次没有讲了，因为。北堂呢这方面的录音录影都做得很好。Helen 姐妹呢，张和姐妹呢，她就到北堂把这些 link 都搬过来，把它摆在洛丽啊，因为洛丽这就所以洛丽现在所有的讲论关乎系统神学是最完全的了啊。我从过去其实这本书我讲了好多年了，我最早讲的时候还没有翻译啊，所以你们现在看的这个讲义啊，是我最早是在2006年开始教的。我到温州一个团体去教系统神学，2006、2007各去了一次，那教了80小时。应该还要去第三次，后来呢他们大家不要我去了，因为那个团体是非常阿弥念的，不是学生啊，就是那个领导啊，我去教他或许不是很高兴了。不过我那次2007年回来以后，刚好更新就教我翻这本书，我就开始翻了。其实我翻译的时候这本书我已经开始教过，大概温州是教的比较整全，因为他是神学生，学习是不一样，他是传道人，在北美开呢都是一般的弟兄姐妹这样。好，感谢神呢，后来因为翻译嘛，翻译了2年，2007、2008把这翻译出来。那之后我有教了一些次数，那么我想这一次今年落地的这次是累积从前的讲义啊等等啊，所以算是，而且时间上比较充裕啊，因为我们教完1个小时之后，我们还有 Q&A， 而且我们还经常把后面的历史部分给补上去了。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到这个圣徒的恒忍啊，所以教会论和再来论，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讲义已经给你们的，就在你们的讲义的后面。那至于这些过去的讲论的听评呢，你们就上洛丽教会的网页，我已经给你们了，你们上去啊，要照着那个次序一个月去听。如果你看过蒋邦阳写的《天路历程》的话，他一共有27站啊，那么有的站是很好的站，让你很快乐，但是超过一半的那个站呢，都是挑战啊，甚至有时候。天路客稍一不慎他就被俘虏，被仇敌俘虏啊。那么他写这本书是讲到他自己属灵的经历了，他从信了主以后服侍主啊。那么他写这本书，他88年过世，我记得他在是1650几年的时候他归属到案例时间没有很长，因为这个弟兄也是很独特的啊，他在整个清教徒运动啊，不明的运动清教徒者，他大概是唯一的一个蓝领，其他几乎都是剑桥大学出身，几乎清一色。你看到17世纪的清教徒，你不用去查了，我给你保证几乎都是 Cambridge 出来的。但这个不是，这位呢很特别，他是蓝领。 那他的教育程度只有算是小学毕业，后来他跑去当兵了。那么，但是呢，这个人啊，他走属天道路走得非常的结实，因为他的牧师很好带领他。他的牧师，在1656年过世以后，过世前吧，就把他安立了。说牧师过世以后，他就接棒啊，继续牧养那个教会。那么中间有12年的时间坐牢了，所以这本书呢是在牢里面写出来的。所以他在这本书，他一直讲的是讲他自己的故事。那我觉得这本书最有趣的呢，他在下卷啊，我说你们看《天路历程》一定要上下卷都要看，上卷下卷都是走的227站，上卷是他走，下卷是他的妻子带着4个小孩走天路啊，站名都一样。那么下卷在走的时候呢，就多了一些什么人，多了义子、弱子、多忧、易经、小信、质疑，这些我们称之为小信族群啊，小信族群。那这些人看起来走起天路是歪歪倒倒的，走三步退两步，只有剩下一步。那这样的人在教会多不多？原谅我们说，我们不敢说很多，总是有一个百分比啊。那么如果教会都是像天路历程所说的智人勇崇恩坚忍啊，这些巨人的话，那当然我们希望教会这样，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教会有坚固的，也有软弱的哈。那么我们感谢神呢，他的天路历程让我们看到最后这些小信族群一个一个都过了死亡之河，而进入到天城啊，进入到道主那里去啊。那也就是说，他用这样的一个作品来凸显 perseverance， 就是说这个 perseverance 这个字眼呢，我们这个翻译叫做英文就是perseverance 啊，我们这翻译成为圣徒的坚韧。怎么说呢 ？perseverance 啊是两面，一方面是神会保守我们走到底，另外一方面呢，圣徒有责任要保守自己坚忍到底，是这样。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坚忍教义的话呢，事实上，那么他和加尔文主义跟阿米念主义两个在这里碰撞，你把词汇解释清楚以后，那个碰撞就少了很多啊。好，那么古德恩他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说圣徒的恒忍呢，或坚忍呢，是真正重生的人会蒙神能力的保守啊。那么他们自己呢也会保守自己啊，就这些人会保守自己做基督徒到一生的终了。那当然这个教义在加尔文派就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阿明念派不是，阿明念派的watchword 叫做信徒何以 fall from grace， 可以从恩典中坠落啊，这样。所以这个我们下面会讲，其实这些神学啊，当然神学一方面是要描述事实，但另外一方面要合乎圣经了。说真的，在我们自己信主的岁月，假如你信主有一段岁月，你回头一看，你看看当初跟你一同追求主、一同服侍主的人，现在到哪里去了？那有的人，你知道他现在已经不聚会了。那那么当你去邀请他的时候，他给你的观感就是他就像一个没有信徒。有的人还好，那有的人不但不信主，而且会讲反面的话。哎呀，信耶稣我才不信呢。然后我那从前搞不清楚的时候信了，他会讲这种话。但是你把时光倒流到当初，我们跟他一同信主，早年一同追求主的时候，他的样子可是比我更认真啊。你却发觉都不拢来。于是你真的不得不相信啊，阿弥念他所说的话是有几分道理的。信徒可能从神的恩典中 化蝶出去，化蝶出去。我们不是否认基督徒会从恩典中化蝶出去，我们只是否认说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不会永永远远的从救恩中化蝶出去，从一个信主的人变成一个完全不信主，这是不可能的。好，我们向下看啊，看这个。好，这个他第一个 article 是说，所有真正重生的人会坚忍到底。Article B 呢，他只有那些恒忍到底的人才是真重生者。虽然那个 A 和 B 啊，就是定义，这是两个可，就是说恒忍到底的人就是真重生的人，真重生的人一定是恒忍到底的人，这是他的定义。所以当你这样定义的时候，这就没什么可以吵的吧？因为你若对这个阿明念派来说呢，他会跟你说，真重生的人不代表会守到底。OK， 他开头已经跟你讲，所以他告诉你说，基督徒有可能从救恩滑跌出去一去不回，他会这样讲，因为这是他的定义啊。那么这个第三呢，他说那些离弃主的人呢，在他所谓还在信主的时候，他有一些归主之人的一些样子。好，他的列了很多。好，这个可以是个大课。第四呢，那么他就问，那么他这个第一这个 section 呢，其实讲的是救恩的确据。好，这个就是古德很奇怪啊，他把救恩的确据摆到这个地方讲。事实上救恩的确据跟 perseverance 还是不一样，这是两个这可以算是两个不同的教义啊。这个在西敏斯特信仰告白，他是在不同的 chapter 里面讲到这个，一个是 assurance， 一个是 perseverance， 这两个不同的教育啊。一啊，反对恒忍之说，OK， 有一些东西不一定是古德恩课程里面的，我把另外别的作品的东西加进来啊，让他enrich 一点啊，以及呢有一些经文的解惑啊，因为新约有些圣经让我们看起来的确来说似乎神的儿女会从恩典中滑跌出去。 A 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也就是说凡是属我的人呢、他们一个也不能失落。第十章好牧人的那一章里面他说，凡是父所给我的，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中夺去。我有一次跟一位一个传道人，是我的好朋友啊，他是林道亮院长的爱徒啊，当然他是一个非常强的阿弥念派。我就跟他讲约翰福音这个第十章的这个经文，说你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啊。我说弟兄啊，那个主耶稣说的嘛，这不是我说的嘛。他说主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我的羊夺去，我父呢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又重复一句，谁都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里夺去。所以我就跟他讲到这个坚忍的教义啊，就他怎么讲呢？他说他也告诉我，弟兄啊，对，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夺去，是羊自己可以从主耶稣的手里跑掉的。我说你怎么会这样铁心？他告诉我，他说林道亮院长就是这样的教导他们。哇，我真是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当主耶稣说谁都不能的时候，应该包括圣徒自己啊，你不能说谁都不行，但是圣徒自己可以从主的手中溜出去。好，我想这是一个笑话啊。那么圣灵做职做凭据啊，做印记呢，这个这都是讲到圣灵的工作。这三个工作都是讲到 当我们归主以后，圣灵就做了，这都是象征啊，都是比喻啊，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打印记在我们身上，他给我们凭据，告诉我们说，他保证我们走到底。还有什么叫职呢？职就是神把末日的光荣啊，今天烧一点来，让我们品尝品尝，让我们心生羡慕了，我们就知道将来多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舍不得离开主的。OK， 好。所以这恒忍教义啊、这个教义不是一两节，是很多很多节，很多很多节。所以啊、所以这个末日时候啊、一个也不失落，都要复活，都要得到永生啊。我刚刚讲过，有人狡辩说，人可以自己从主里溜走哈啊，他说这个谁呢？谁都不可以，谁都不可以。嗯，基督徒也不可以啊。所以这个这边这个字啊，他们永不灭亡。这个永不灭亡，这个在希腊文有没有妩媚？妩媚是希腊文有所谓的双重否定。在英文的双重否定呢，就是负负得正。但是我看希腊文不是，希腊文的双重否定就是打了两把锁，把它锁住，让你知道这个东西你是跨不过去的啊。所以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永不灭亡，就是他们当然永远不会灭亡，是很强很强的话啊。好，那么。因为我们今天讲到说信耶稣得永生的永啊，永它应该是指的是时间呢、啊，但是阿弥念派的说法，他说永生的永呢，只是一个生命的品质，你可以一时拥有这个品质，但是呢，你后来失去了。但是永远这个字在神啊 ，ionian 这个字是讲是强调时间 temporal， 不是 quality 啊，不是。永远不是指 quality， 而是指temporal。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说就自己来说不能叫人幸福。所以圣经上有很多了，你看罗马书八章末了那边也讲到神呼召来的，神就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呢，神就使他们得荣耀，对不对？所以你发现他这个叫救恩的次序是一连串的，它是衔接在一起的，你没有办法把救恩从中间断裂啊，这样不可分的。所以当重生的人的身上有了印记，有了凭据等等啊，那对我们的神呢？他在我们今天归主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凭据，凭据又叫做职 ，arabon， 这个字，这个希腊字是从希伯来文借过去的，很奇怪。所以在那个希腊人的世界，居然有一个字 arabon， 这个字是跟希伯来人借来的，因为犹太人他们扩散到希腊人世界啊 ，arabon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做生意的时候投款。那我们信主以后，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呢，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呢，就是我们被主耶稣赎买过去的头款。那这个头款今天就让我们，它本身也是一个保证了啊，一个保证金，头款保证，就代表说我们的神呢，他自己委身在我们的救赎身上，要直到整个的救赎在末日的时候成全，就是腓立比书所说的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就是神啊，他一定要成全这功啊。所以圣徒的坚忍不只是我们个人的愿望，也是神要做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这方面的经文太多了，彼得也说啊，因信能力蒙神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我们的救恩啊。 所以这个保守这是个都是个军事啊军事用的一个动词，非常强烈的动词。好，那么那我们的后面我们会讲到一些啊，当然在我们教牧生活中碰到了一些的情形啊。好，第一个呢是说真正重生的人要蒙神保守到底，还有呢这就像我们的责任了啊。那一个人是不是真的重生，就显在他有没有恒忍到底。假如他的半途而废的话呢，那他的重生得救就是非常的有问题。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是不是主的真门徒，真是天晓得。但是呢，我们如果遵守主道，可以显明我们就是跟随主的门徒。所以马太福音也说，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因为主耶稣在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他就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我们会碰到艰难岁月。啊，看到有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情，有的时候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一些事情，我们还信或不信，是不是？哥罗西啊，教会，这些人他们归主以后呢，他们就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神呢，要把他们引到神自己的面前。所以呢，这个都讲的是这打高峰啊。我们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那这神要做的了。那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怎样？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要怎样？要恒心，要稳固，要坚定不移，不要被引动离开福音的盼望啊！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苦难或者是诱惑，都可以使我们离开主的。所以是强调信心啊在恒忍上面的角色。我们看其实 perseverance 都是因信。我们可以说救恩的次序里面所有的恩典啊，我听个 A 开头跟大家讲过一个比喻，就是打那个撞球。这个撞球这个母球应该说就是重生。重生啊，这个一打进来以后呢，第一个被撞到的这个球呢，那么就叫做信心，也因信，那信心也带动了悔改，因信称义，因信追求圣洁，因信得到儿子的名分，因信我们在所信的道上坚忍到底，都是因信啊，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么希伯来书这卷书，它一直强调神儿女走天路的责任。所以三章十四节他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你去看希伯来书三章那一段，他是把新约教会比拟成为旧约时代在旷野中行进的会众。你看我们读旧约出埃及记民数记的故事啊，那么这些人就是要往迦南地区，往流奶与蜜之地区。但是这一路上呢，他们十次试探神，最后被神撇弃在旷野啊，一直到四十年过去了，新生代被主带到迦南美地啊，一路上有很多的挑战。那么在旧约，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代的人可以说都没有进，连摩西都没有进啊，对不对？只有那当然妇人跟小孩不算，20岁以上的男士只有两个人进入，加勒跟约书亚，然后第二代就进入到迦南美地了。问这个都是有点象征性的了，就代表说神的儿女如果 如果我们死的不够，我们在这个我们没有把自己致死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天路走好走到底。是你把第一代跟第二代都看成是同一班人，我们必须在主里死透了，然后呢就是与主同定死下了，然后我们才可以用复活的新生命走到底啊。所以我们教会经验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有的人是信主的人没有走到底啊。这样来说，阿米念所说的话不是，你不能说他是错的。但是呢，使徒约翰讲过一句话，约翰一书二章十九，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的。若是属于我们呢，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既然出去了，就显然不是属于我们的。就有一些所谓神的儿女，他们后来就是从主的教会整个离开了。那么他不是属于我们的。那换了这些人，你去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四章，他甚至讲这些出去的人，有的是属于敌基督的啊。那当然在那个时代还有很多异端兴起，对老约翰他说，只有承认耶稣是从肉身来的，这才是从圣灵来的，否则就是谬妄的灵。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对信心的看法，这个信心这个教育的看法。因为在改革中从加尔文起呢，那么就有所谓的暂时的信心 temporary faith， 暂时的信心。这个暂时信心是从撒种的比喻啊，撒种比喻马可路加。那么暂时的信心这个词语呢，是出在路加福音里面。OK。那么在阿米念派呢，他们没有这个暂时的信心，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讲究，他们反正信心都把它归并在一起。你若把暂时的信心不看成 saving faith 的话呢，然后呢然后你就可以说，那些走到一半就走不下去走出去的，那些叫做暂时的信心，那些碰到艰难能够走到底的，那些叫做真正的 saving faith。 那对阿米念派来说，所有从这门走进来的都叫做信了主的人，都有信心。那有的人倒下去了，有的人走到底，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信心不一定能够坚忍到底，也就是说信徒可以在这个天路上呢，从恩典中滑跌出去，所以他们否认有所谓恒忍的教义。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至终离弃主的人。那当然这些人都是所谓的暂时的信心，他们曾经信过主，暂时其实应该这样讲哈，这些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从恩典中出去了，好像是这样，不聚会了，不读圣经了，门徒都没有基督徒的样子，就跟不信主人几乎都一样。当然有的人软弱了，他只是不聚会，你要真跟他提起到主耶稣了，他还有一些基本的敬畏之心。那我讲的是这种，就是说他出去的时候也出去的够彻底。我出来服侍主，那时候跟我们一道服侍主有一个方克人弟兄啊，也传道人，他辈分比我高。那时候我就听他讲他的见证，他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归主啊，归主以后就很爱主，很追求主。那么后来呢，他又离开主，他离开主可是蛮彻底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是在那个商会所，因为他在台北市的师范大学读书， 所以那个时候在教会服侍了一个弟兄魏弟兄，他是交大出来，上海交大出来。这位魏弟兄传道人啊，后来把这个方弟兄带回到主里来。但这个方弟兄他说啊，他离开主的时候啊，他把他所有的书籍啊都卖掉了。台湾卖那个旧书叫做《阿莫修纲》，他就卖给这些人，连圣经他都卖了。哇，一个人能够把圣经卖掉，我想他的离开主应该算是够彻底。后来，传道人魏弟兄再去学校找他，看望他，把他劝回来，来悔改，再回到主面前。好，那么，所以这些离开主的人，有一些呢是真正归主的人，后来又悔改回来；有一些是 temporary， 他们是暂时相信，他们没有真正相信。所以这个 C 部分，我想是处理两者皆有之了哈。OK， 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犹大呢，他三年半都跟他们在一起。那么，当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对门徒们说：“有一个人要卖我。”哇，有人要卖我！那如果众门徒都知道这个犹大不是什么好东西，都会说：“犹大，是不是你？”他们没有，他们每一个人都问自己：“是我吗？是我啊？”对，换句话说，犹大至少在外在的表现看起来呢，好像你们有信心，我也有信心；你们走天路，我也走天路。主耶稣三年半行了多少神迹啊？记录就有35个。这些神迹发生的时候，犹大通通参与啊，他都见过，是不是啊？主耶稣这个时候就说了，我不是拣选你们12个门徒吗？但是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啊。但是耶稣后来当然就问是谁嘛，耶稣就告诉他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我把这饼赞给谁吃，谁就是。那主耶稣从起头就知道，因为这个犹大呢，他经常偷钱的啊，但别的门徒不知道。这 Augustine 有一句话非常的这个尖锐啊，他说教会外面有羊，教会里面有狼。这句话够惊悚的，教会里面有的人是没有得救的，反而教会外面有人已经得救了，只是没有聚会，发人深省。所以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里面有提到假弟兄啊，假弟兄。那么哥林多后书实际上有讲到假弟兄。而且讲的假弟兄呢，叫做撒旦的猜疑，装作仁义的猜疑。什么叫撒旦猜疑？就是有一些神的儿女啊，就说堕落到个地步，被撒旦支遣来支遣去，但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仁义的猜疑啊，所以他很会装，还看不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有的人跟随主啊，他后来，但是他不是行神的旨意。后来这个主就不接纳他们，他们就抱怨他主啊，他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但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群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话实是蛮重的，因为这些人呢，他们不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哈。好，这第一个是教会有没有假弟兄，有，像加拉太书第二章就提到假弟兄，这些假弟兄 Judaizers， 他们是在教会里面，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但是为犹太主义大发热心，所以看不出来真假，有时候看不出来。但保罗说他们是一群假弟兄，他们不是真正的弟兄。 因此他要把一个错误的教义呢塞到教会里面来，就是靠行为得救的啊，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保罗新冠不就是一群假弟兄吗？那我觉得今天教会啊讲话都是没有人起来这个讲真话了，真的。我记得有一年我回台湾，我去看那个康乃昌牧师，我就请教他，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些人根本就是异端，因为这些人否认了因信称义的教义，那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所讲到这一班人，这一班人是为犹太主义大发热心，讲行为称义的，所以保罗说他们是假弟兄，有没有？有这种人。第二，这种人呢有没有生根于神？我们知道在撒种比喻里面，那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他们当下欢喜领受，可是未到受了患难的时候，他们就软弱退后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生根于神，他们的信心不过是暂时，就像放烟火，前面几分钟很绚丽，但是呢烟火放完了以后呢，后续的就没有了，就进入一片乌黑。好，那么最深根于神，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要住在主里的，我们就会结果子；不住在主里的呢，那么这个知识就要被天父把它剪裁掉。那边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啊。但是这一节阿弥念派他有辩论，他说你看，明明有凡属主的嘛，有些枝子是属子，是属主的，这有的枝子属主他结果子，有的枝子属主他不结果，所以换句话说，有属于主的人，但是呢他不结果就沉沦了。他意思就强调说信主还会沉沦。不，这个解经学的问题了，因为我们一般来说这是一个象征 metaphor， 你去解释比喻的时候呢，你不应该把所有的细节啊通通派上用场。比如说我们在讲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其实它只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呢就是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对不对啊？可是呢，你看，有的人就说啊，里面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是代表谁？那个客店的老板是代表谁？谁代表什么？什么代表什么？这个这样解经的人就。奥古斯丁你知道吗？奥古斯丁说那个客店的老板代表圣保罗，好撒玛利亚人是象征主耶稣，他把每一个细节都应用掉了。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在释经学上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只有一个主题，离开主题有这细节你不要去走细节。好，在这里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说我是葡萄树嘛，在我身上的枝子，有的枝子住在我里面，有的枝子不住在我里面，都是属我，但是有不住在我里面的，它不会结果子，意思就把它剪裁掉，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你不用把它 elaborate 成为一个教义，这个教义就是说，属于主的人可以从恩典中坠落，这个就是阿弥念他约。耶稣没有讲这样的结论，这个是他从这个经文里面他自己衍生出来的一个教义。OK， 好，我想释经学的问题。希伯来书第六章这一段是，因为整个希伯来书是阿弥念派爱用的，因为那边讲了很多五个警告，这个警告里面都有讲到说不好跟随主会从恩典中坠落，所以他们喜欢这一段这卷书来讲他们的教义。好，那么这个最会带来争论的是第六章，你看有些神的儿女啊，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 善道的滋味，又觉悟来世的权利。你想想看，跟随主的使徒哪一个没有啊？哪一个没有蒙了光照？一旦蒙了光照啊，就注意，这不但蒙光照，是一旦 once 啊，尝过天恩滋味。这些，我告诉你，你这五个东西，每一个经历呢，犹大都有。但是犹大呢，他却是离弃道理，他把主耶稣都给卖了，他不只是离弃道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的结局呢，就是被咒诅，他被咒诅。这段教义在加尔文的注释里面就已经说了，他说这个人的信心是暂时。所以 John Calvin 把希伯来书第六章这一段就把它定在所谓的暂时的信心，这是非常著名的经文。OK， 好，这五个宗教经验，一般来说有这样经验的人，我们很难说他不是基督徒，但是。这五种经历也不能够确保你一定是基督徒，因为重点在你有没有深耕于神。像犹大，他不是个纯正的人，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怎么说他呢？说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生了世上，结果他就走上了，他把他自己给卖了，他也。把主耶稣给出卖了。约翰福音13章那边形容说，撒旦就进入他的心啊。那么希伯来书6章4-8节讲的话是非常的严重啊。但是第九节要注意，这节和本翻不太好，我把它按照原文翻准一点。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你们的情形的，却深信那些交加的光景，也是属乎救恩的。就说，哎呀，但我这个翻译的可能有点不太达意，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看看你们表现出来的你们的光景啊，我却深信。你们表现出来那些 better 那些交加的那种光景，那么这种光景呢，是代表说你们是属乎救恩的人。那么这些光景是什么呢？这个第六章的第十节是指你们呢，这个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主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伺候圣徒，现在还在伺候啊。也就是说，labor of love， 圣徒关怀啊，爱心的工作，你们过去做，现在做，你们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显明啊，显明什么呢？这就叫做交加的光景。怎么叫做交加？比什么好呢？比前面的五个还要好。你看今天在教会有一个人，他做见证，他有这五种经历，弟兄姐妹听了什么感觉？然后又有一个弟兄起来做见证，他可能参与校园服事，他去迎新，能够做很多的爱的关怀啊，有人生或者是教会里面有人生病，他去关怀人。两种见证你听起来，你会不知觉会说，哇，前面这个精彩啊，对不对？这五样都很精彩啊，对不对？但是使徒怎么说呢？使徒说你所做的爱心的工作叫做什么？交加的光景。前面那些宗教经验我还不能判断你是否一定是属主的人，但是呢，你们有这些 labor of love 的话呢，这些他认为是属不救的，他比较笃定说你们是你们不是那种，没有救恩确据的人。他从这些，我从你们的行为啊， 就看出你们是救恩的确切的人。所以这个爱心的行为是加强验证的功用。希伯来书第十章啊，希伯来书其实五段的警告的话，每一段话都会让我们觉得好像神的儿女可以从恩典中滑跌出去啊。他说有人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二十九节，何况人呢、啊、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那这个这些都要有那个旧约的背景。旧约时代呢，你出生你就在以色列人里面，好像就是约下之民。但是这个人要是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的得救，成为真正神的儿女的话呢，那他就是这边所讲的这种的光景了啊。所以外在的圣别，好像古代以色列人的圣别，是借着外在与神的百姓有所连接，譬如说他受割礼，譬如说他跟他们一同过月节这一些。但这个人没有，里面没有真正的得救。有的人跟教会有些接触了，也得到一些影响，就是教会的道德影响到他。他但是不代表这个人他的里面转过来。这个 Article 5、他是问旧约的扫罗完得救没有。扫罗不是个得救的人。他还会去交鬼，不是，还会找巫婆去交鬼，他不是个得救的人。那个新约旧约我们可以问很多类似的话。像这个使徒行传的亚拿尼亚、撒菲拉，就是那个捐钱的人，后来被使徒行传第五章，后来被圣灵致死。你说这两个人是属神的人吗？圣经上没有讲，没有讲。我跟你讲哈，这个最叫我们觉得奇怪的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说，我分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就是有人娶了他的继母，他父亲过世了，父亲的侧室，他就把他娶过来，那保罗说这种事情简直是混乱了这个所谓的伦理了。那么保罗怎么说呢？那这种人你要把他 excommunicate。 所以教会不是不能够开除一个人的会员籍啊，可以的，但是你不要去滥用，不可以滥用，动不动就把人给开除掉，这实在是太严了。教会要动用到那个程度的话，你要去走马太福音十八章的那一段的话，那段话要到了最后要敲定以后，你们在地上所这个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我是觉得最奇怪的是这段经文，他怎么说？第五节，保罗说，我要把这样的人呢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说这个人被咒诅，当然可能不久生病死掉，或者走到路上被车撞死啊。最后一句话就是奇怪，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可见的，这个人在保罗的心中呢，他是真正得救的，但是他犯的罪，就像就是到这个地步，神就剥夺他继续活下去的那个特权。神把他生命剥夺了，免得他继续不断的羞辱主。虽然在主来的时候他还可以得救，但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哈。这样，在约翰一书第五章有讲到，有 有的罪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也有，有的犯罪如同来到审判台前，有的并不明显啊。所以我讲了这些人，他们现在光景，我们真的有的是可以判，有的圣经上是有说了啊，像扫罗，有的并没有说。好，这个第一过去，这个最后一个 section 关于那个反对分人之说，反对这个，我想这个是这个教育之所以被反对，因为这个阿弥念他本人在他的著作里面呢，他第一个是跟人的自由意志不合啊。我想这个还是回到阿弥念他最基本的思维啊，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是 Evangelical Arminianism， 这是被那个 John Wesley 改良过了哈。原始的阿弥念派呢，他是否认人全然堕落，而约翰威斯理他承认人是完全堕落，所以加尔文派认为人完全堕落，所以人没有办法回应神，除非神恩待我们。因此这一连串的是我们自己蒙恩，是因为神在万古之前无条件的拣选，没有我们一点的好。OK， 然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蒙拣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呢，圣灵来实施救恩的时候，那个恩惠呢是无可抗拒的啊！一旦得救以后呢，就是 perseverance 啊，就是蒙保守到底。这个是五个连串，但是在阿弥念派来看的话，这五个是全然是相反的啊！人没有全然堕落，所以呢，我们蒙拣选的时候，是因为神知道我们会信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蒙拣选的原因。神拣选我们，因为神知道我们会信他，决定在我信不信。所以我的决定信不信，我的 freedom of will 是 absolute。所以因此呢，对阿弥念来说呢，人并没有全然堕落，特别是 will， 他的 will 还是保持能够行使他的主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教育，当然到了最后呢，那么这个人他可以不要主的救恩，他也可以从主的救恩中间滑跌出去。所以这个阿弥念的五点应该这样讲，这个郁金香这五点呢，是因为1618到1619开多特会议，荷兰的 Dort 开会去回应他的五点，而产生了这边的五点啊。OK， 那只是后来的 John Wesley 把第一条修改了，修改以后啊，当然这是配合叫 acronym 啊 ，PERL 啊，你有郁金香，我有珍珠，很好记啊，很好记。那一边是强调人的责任。强调人的责任啊，当然了，这个福音派啊，我没有再仔细去读这个 Evangelical Arminian 他们怎么去讲那些细节啊。OK， 不过在 Calvin 这个 side 来说，他总是强调人的意志的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那有这样的不同呢？那么对一些经文的解惑哈，所以在现在这里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与人的自由意志不合，就说一个人他决定他不要主，他要离开主，你凭什么说我一定会把这条路走到底？因为你会保守我走到底，就 against 我意志上的决定。那么对不起了，那这个 加尔文的神学里面，他认为说人没有自由，人没有绝对的自由意志，人的意志是相对的。但神绝对的自由意志是要叫你蒙恩的时候，神会在你的 will 里面工作，改变你，使你跟着主而走，就是这样。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述说呢，这样的一个论述呢，是阿弥念所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他认为，神的决定是根据人的决定而决定啊。那加尔文是认为说，人的决定是因为神决定的，改变人的决定而决定啊。这两个，那加尔文并没有否认人有自由意志，他只是否认人有绝对自由意志，他只是否认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去顶撞神的自由意志。OK。第二，这会导致道德上的怠惰哈。那么在历史上来说，到了十八世纪初叶，经过了差不多半世纪以后啊，差不多半世纪啊。1660年左右的时候，清教徒都被封杀。到了17多少年的时候，那些清教徒，就是改革宗派的清教徒呢，都变成躺平族了。他们相信这个恒忍论的，都相信到一个错误的思想，就认为说神所要做的，神会做到底，神会保守我们到底，所以我们就懒得干，他的 will 就怠惰了。反而是在那个岁月，神兴起了 John Wesley， 神使用 John Wesley 这个人。当然了，像乔治怀特菲，他是一个改革宗派的，他也被神使用。还有在美洲大陆的 Jonathan Edwards， 他也是改革宗的，也被神使用。所以被神使用，一定要对 Doctrine of the Will。Doctrine of Will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说我们走天路，我们都有责任，我们不可以怠惰，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把路走到底啊。那你如果说这个讲对的话就好了。那有一些我们刚讲过那些躺平族，就是超加尔文派 Hyper Calvinism， 这些人是没有办法用，这些人他对加尔文的教训完全错会了。OK， 好，那么一些经文啊，我想再用一点时间啊，因为在新约里面讲到有一些被盗之人，像那个提摩太前书的徐米乃、亚历山泰，提摩太后书的腓利图，还有迪马，提到一些假先知。在彼得后书也讲到那个巴兰，犹大书啊，彼得都讲到巴兰。那约翰一书第二章有讲到，有一些人原来跟我们在一起的，后来他们出去了，他们出去了，他们也不属于我们。那这群人在约翰一书第四章讲到，这群人呢，他们是否认耶稣是承认肉身来的，他们是持异端信仰的人。所以这些都所谓 apostasy 被盗，所以被盗，他们原来在教会里面，后来他们走出去了。还有很多的经文是原来是用来警告神百姓的，希伯来书很多，譬如说希伯来书第二章所说的，他说我们呢都要好好跟随主，不要随流失去。好，那么阿弥念他的诠释就是说，说到这里呢，于是他就相信说，有的基督徒啊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他们是随流失去的。换句话说，他认为归主的人还会从恩典中坠落。所以，那么这些经文呢，如果从圣经学上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他说基督徒可能会软弱退后，会受到神的管教，但是会不会永远的回不来，失去了救恩呢？那假如这个人是真正归主人，那是不可能。那么既然不可能，为什么有这种不要随流失去的话摆在这里呢？那是用来一种做警告的用途。像 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三章啊，有讲到就会在旷野里面倒闭的这些的案例。那是不是说旧约有信徒倒闭旷野，那么新约教会也有人重生得救以后会从恩典中滑跌出去呢？ No， 这个我们新约的教义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些的经文摆在这里只是一些警告。希伯来书六章我们刚才讲过了哈，希伯来书第十章那边他是讲到什么呢？讲到有的人呢、啊，他把主耶稣的血当作平常啊，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想他所受的刑罚是何等的重呢？啊，那这是一段非常严重的警告。所以这个第十章到最后，他讲说，他说你们这些读者。受信者，你们的光景是有信心以至于得救的人，而不是前面他所写的那些倒闭在旷野。好，那么他为什么提倒闭旷野呢？他只是把这些话提出来当做一些警告，你们不要像他们那样。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也是又是最后的一段的，一共希伯来书有五段警告，这五段警告每一段呢都是同样的一个形态，就是拿一些话来警告信徒，你们要是不好跟随主，你们就会从恩典中坠落。所以呢，阿弥念派就用这些经文来证明的的确确有神的儿女从恩典中坠落的。但是我觉得这些是个释经学的问题，这些是拿来警告我们。像比如说旧约里面的流便和以扫，那这两个人都是失去长子名分，他们没有得到就讲的分地啊，他们分不到的，他们在亚伯拉罕的产业中间呢，他们无份。那换句话说，他们不是选民，他们就从亚伯拉罕家出去了，不是选民。所以这段经文，这个也不可以用来证明阿弥念派的教义啊。基督徒会失去，因为他们的教义就是说基督徒会从恩典中坠落，会失去永生的福分，信了主然后又这个又从永生的队伍中间走出去，永远走不回来。 OK， 好，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就现在是38分，我们先结束祷告好不好？有的人如果要问问题，还有看一些那个历史部分，我们大概还需要花点时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用将近11月的时间我们走11个月多我们看到了前面的系统神学的五大部分一章一章的来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班算是读得很详细了。求主激励我们所有的学生能够好好的回到圣经来学习主的道理。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我刚讲过了。